好的，好，弟兄姊妹平安啊！咱们有一周没见啊，所以我们创世纪仍然停在第9章啊，所以我们今天主日要把第九章把它讲完啊。求主来带领我们。我把第八章的最后一段啊，第八章创世纪第八章的最后一段和第九章呢，把它做一个，把它连在一起呢，它是分成三段的啊。这样的话呢，来帮助我们把这个，等一下啊电脑调一下，所以在第八章的最后一段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挪亚的献祭啊。第八章的最后一段，八章的那个20到22节啊，是挪亚的献祭。啊，然后9章的1到17节是神的赐福和神与挪亚的立约。9章的18到27节就是挪亚的与挪亚与含的犯罪和反目啊，所以分成三部分，明白吗？8章的20到22节是挪亚做的事情，挪亚向神献祭；9章的1到17节是神做的事情，神赐福给挪亚，并且与挪亚及其他们的后裔立约；9章的18到27节是立约之后挪亚和含的犯罪。好，所以之前的献祭啊，在八章的最后20到22节的献祭啊，我们反复知道这个献祭当中最关键的是什么？神为什么要悦纳这样一个馨香之气？是因为神悦纳的是什么？神悦纳的是什么？这是上个主日讲的。哦，神悦纳的是祭物，神悦纳这样一个洁净的祭物，罪人要来到上帝面前，需要献上洁净的祭物，将我们的罪归在他的身上。当然，我们知道，牛羊无法赎买我们的罪，唯有我主耶稣基督。好，所以整个的第九章啊，无论是神的赐福与立约，还是挪亚的犯罪，挪亚和含的犯罪，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在献祭的基础上，是在挪亚向神献祭的基础上，神才赐福啊，就是挪亚献祭之后，神赐福啊，这个在上最后之前最后一次灵修我们讲过，然后神与挪亚立约啊，但是又在立约的基础上，挪亚和含犯罪，明白吗？所以他这个是都是基于前面的，基于挪亚正确的献祭，基于这样一个馨香的祭物，神赐福和与挪亚立约，然后就是在神与挪亚及其他的后裔立约的基础之上发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挪亚与含的犯罪。好，我先请那个古伯弟兄读一下第9章的第1段啊。第9章的第1段，因为之前赐福和立赐福这一段我已经讲过了啊，就从立约开始啊，这是第8节到第17节啊。
好的，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的。”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 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好，感谢主的欢迎。
好，在这个立约的这一段啊，8到17节呢，我们讲四件事情啊，讲在这里讲四件事情，因为这个是圣经当中第一次讲到神来与人立约。虽然神之前与亚当所立的那也是约啊，但那时候没有出现立约这个词，这是第一次出现立约这个词啊。所以在这个正式的这个约当中，我们要讲四件我们值得要关注的事情啊。第一件。我们来看到神这里小谕就是说话啊，神向谁说话？神不是向挪亚说话，而是向挪亚和他的儿子说话。啊，首先我们要来看到的第一件事情是立约的双方是谁来和谁来立约啊？谁来和谁来立约？我们来看到第9节讲得非常清楚啊，神小谕挪亚和他的儿子之后是要说要我与你们。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所以神呢，他不是仅仅与挪亚立约，也不是仅仅与挪亚的3个儿子来立约，是神与挪亚及其挪亚的后裔，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和他儿子们的后裔来立约啊，所以这是圣约的第一个重要的特征啊，所有的约都是这样的。圣经当中所有的约，从亚当之约开始到后，这里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新约，都是神他与啊亚当所代表的后裔，与这里挪亚所代表的后裔、与亚伯拉罕所代表的后裔和与耶稣基督所拯救的百姓来立约。所以立约的双方。都是有代表性的，在这里的代表就是挪亚和他的儿子闪和雅弗，所以由挪亚和他的儿子所代表的他们的后裔来立约。好，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所以你会看到这里神反反复讲是我与你，我与你们，我与你们的后裔来立约。为什么？你问，当你们可以很清楚的明白这一点，因为这个启示非常清楚啊。但你们想过，为什么这个约是这样子的呢？为什么这个约不是甲方和乙方啊？不是两个自然人或者两个公司、两个主体，它是上帝与挪亚在挪亚之约当中，就是上帝与挪亚和他的儿子们所代表的所有他的后裔来立约。为什么？思考一下，什么原因？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好，所以我看到苏真说到人会死的，所以你很明显就会发现这个约。它是有时效性的，而且这个时效性不是只在挪亚在世的时候有效，或者在闪含雅弗在世的时候有效，而是要涵盖挪亚、闪含雅弗及其所有的后裔。所以这是第一个叫做约的时效性。圣经当中所有的约，它都不是啊，只涵盖对某一个人的，它是一代一代往下面传的。所以这个叫做约的时效性。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既然这个约是有时效性的，既然这个约是一直要往后延的，那么当神说我要与你和你的后裔来立约的时候，当神跟亚伯拉罕说我要与你和你的后裔来立约的时候，这是有它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属灵含义是什么呢？所以啊，所以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第9节，神说我要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来立约。神将来的亚伯拉罕之约，神要跟亚伯拉罕说，我要与你和你的后裔来立约。所以很明显，这些约都在指向什么？所以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叫做约的时效性。第二个原因就叫约的连续性。你们之前如果我们一起来学习过圣约神学，就会知道这里的你们的后裔，谁是挪亚的后裔啊？耶稣基督。 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耶稣基督。谁是大卫的子孙啊？耶稣基督。所以这些约它都是连续的，明白吗？谁是挪亚的后裔啊？挪亚后裔当中也包含亚伯拉罕，对不对？那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包含大卫。谁是大卫的子孙啊？当然包含耶稣基督。所以这个约它是连续性的，这些里所有的约啊，从挪亚之约开始，到后面挪亚之约、摩西之约啊，那个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直到新约，它都叫恩典之约。而这所有的恩典之约，这一切的应许，都要在那一个挪亚的后裔、那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一个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新约当中成就。明白了吗？所以约它是有时效性的。第二个，约是有连续性的。在上帝那里，他只有一个约，就是他与他的儿子所立的约。这一个约是在永恒当中，这世界万有还没有被造以前就已经立定的约。而那一个永恒的救赎之约，在历史时空当中的展现展开，就是透过神与挪亚、神与亚伯拉罕、神与摩西、神与大卫来立的约。清楚吗？好，所以这是我们要来看到的这个第一个方面啊，就立约的双方啊，立约的双方。第二个方面，这个立约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个立约的内容在11节讲得很清楚，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那这里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词叫做灭绝，而灭绝这个词恰恰就是与立约的立这个动词是一模一样的词。啊，立约的这个立的动词就叫砍了一个月啊，砍了一个月。所以这个除掉的意思就这个我你们不会再被洪水所除灭。这个词就是立约的立，这个动词。换句话说，神说我现在用与你立约的方式代替将你除灭。我与谁来立约？我与那些我要恩待的，在方舟当中来恩待护庇的挪亚和你全家和你将来的后裔来立这样的一个约，不再被洪水灭绝了，洪水也不再毁坏这个地了，看到没有？第一句话说凡，第一句话在前面讲的洪水灭绝的宾语对象是谁？凡有血肉的。第二个，洪水不再毁坏地了，它的对象就是指地，这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洪水不再灭绝凡有血肉的，第二件事情是洪水不再毁坏这个地了，这是约的内容，这是挪亚之约的内容，所以我们称挪亚之约叫做根基之约。就挪亚之约是对整个这样的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一个保守，一个恩典明白吗？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了，而且洪水也不毁坏那个地了啊！这句话很专业和很非常重要，就是洪水不再毁坏那个地了。这句话非常重要，这句话直接跟后面的彩虹这个记号相关。好，就是因为他立约的内容是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所以第十节说，我不仅与挪亚和挪亚的后裔立约，而且与方舟里面所出来的一切活物，因为这一切活物就是这个地球上凡有血肉来立约，不再被洪水所灭绝了。所以这再次告诉给我们听，我们之前在解释讲到那个神赐食物给到挪亚的时候，我不是跟大家讲吗？凡在9章第3节说，凡活着的动物都给你们做食物，这活着动物是不是说翻译的错误吗？明白吗？如果这是按照后面说凡活着的血肉有血的动物你们都可以吃的话，那跟后面的立约就完全相模糊了。换句话说，神对那些从方舟里面所走出来的活着的动物，应该是说你们不再会被洪水所毁灭了，但是你们会都入了挪亚的口，明白吗？所以这就对立，实际上神是保护的。好，这是第二个内容，是约的内容，是约本身的内容。好，第三个，在这一段当中，你会发现反复出现两个一个词啊，叫做永约啊，永约。好，什么叫做永约呢？这个永约是指两个方面含义啊。第一个是指这个约是超越时空， 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约它不是在时空当中的一种规定，它不是时空当中的某种规律，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太阳东升西落，我们认为潮起潮落，这是叫做规律。但是我们知道，只有基督徒相信这一切事情是因为神在与挪亚所立的约当中的所定下来的，春夏秋冬、寒暑假色永不停歇。所以这个永约的。这个意思是指它是超越时空的，但是它还有更加重要的意思，是指这个约定它不会被任何势力所摧毁，就是这个约定它不会被任何的能力、任何的权柄所摧毁。那这是这个永约的意思，它不是指这个约永远存在，很明显不是，因为将来的地神仍然是要审判的。而是指这样的一个约定，它不会被任何东西所摧毁，因为这个约定是上帝他来定。好，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就是在这一段当中非常特别的啊，在十二节说，神说我要与你们，并你们这各样的户所谓的永约是有记号。神说很明显，他这里用的一个词就是说我要定一个记号。为什么要有个记号？而且这个记号是个外在的可见的记号。啊，所有的约它都是有个记号的，比如说亚伯拉罕之约，它的记号就是割礼啊，它这个记号一定是可见的，比如说新约就是耶稣基督的饼和杯是吧？这是记号，记号本身是可见的，要上帝要用一个可见的记号，要用一个可见的记号作为这个约的外在的一个记号，让你看到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提醒，是为了安慰你。是为了告诉给你听，上帝是信实。当你看到这个记号的时候，就应该去想起这个约啊，这是本身约本身的这个，它都是有一个记号的啊。但是呢，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神呢，他却用一个彩虹啊，他说我与你们是有记，就这个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你就可以，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所以神是把什么东西作为一个记号呢？实际上就是虹啊，而且这个虹呢，神称为它是叫我的虹，就是我的虹啊。好，那么这个是指什么啊？这个是指什么？为什么上帝要用这样的一个东西来作为一个记号，作为这一个约的记号？因为凡是记号，它都与这个约里面的内容是要有相关性的。啊，你不要很简单的以为啊，这是因为啊洪水过后，好像雨过天晴，天上就出现彩虹。啊，既然因为洪水是天上也降雨，地上的深渊也都打开，那既然是雨过天晴，天上出现彩虹，那好像用彩虹做这样的一个记号，好像是非常合情合理，但是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所有的约的记号，它都与这个约本身的内容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它为什么要用这个彩虹来做挪亚之约的记号呢？你们以前所听到的解，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你们以前所听到的解释是怎么样？没有听过，不会吧？这个肯定是要解释的。虽然这个的解释很难啊，这个的解释是很难的，这个的解释是很难的啊。首先从字义上来说，这个词"彩虹"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很多很多次出现，很多很多出现啊，很少的地方的它的意思就是指彩虹，但是在绝大部分的地方，它的意思都是指弓箭啊。就是弓啊，是指弓箭，这个是第一，这是第一啊。第二，所以我们要已经解经啊，以西结书一章，在以西结书一章的时候，先知以西结看到异象， 看到基路伯啊，看到基路伯，四活物，然后看到四活物在他面前这个意象，四活物是要引导他看什么呢？看天上的宝座，坐在天上的宝座，看到坐在宝座上的上帝的荣耀。那么在以西结书这一段啊，你们只要打开以西结书读第一章之后，非常印象深刻的啊，在这个第一章当中的一章28节经文当中说，下雨的日子，云中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所以他在讲什么？以西结在讲什么？以西结说他所看到的。那个宝座周围光辉的形象，如同雨后彩虹的形象。好，所以我刚才讲了这一段，为什么上帝要用这个一个彩虹作为挪亚之约的记号，我们是很难去明白的。但是我们通过有限的经文，我们可以稍微做一点啊，不过分的解经啊，不过分的解经。第一，这个彩虹代表是弓箭。当一轮彩虹在天上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神从来都没有说，因着洪水之后，上帝就放弃审判的权柄。这是第一，神从来没有说，因着洪水之后啊，因为与挪亚来立约了，所以以后就不再审判了，并不是这样。这个弓箭当然拿在谁的手中？当然是拿在耶和华的手中。这个是第一。第二，这个红代表耶和华荣耀的形象，代表耶和华荣耀的形象。而且这里有一句话，13节有句话是很奇怪的。13节说：“我把红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看到没？他并没有说我与你立约的记号。而是说的我与地立约的记号。换句话说，再句话说，我把红放在云彩上，这就可做我与地来立约的记号。我与地立什么约？在这个挪亚之约当中，神与地立什么约？立什么约？就是前面讲过的，就是地要存留。就是地要存留到那个最后审判的时候，等到地还存留的时候，夏色寒暑冬夏昼夜永不停息。这就是神与地来一个的，那在这里所指的地所约的这个意思。那么当这个彩虹放在云彩上，这就意味着上帝没有放弃审判，什么？审判这个世界的权柄。所以，当神说：“我把虹放在云彩上，这就可作为我与地立约的记号。”这个意思就是说，等到有一天，神必定会审判全地，并且要更新全地，将他的荣耀要彰显在全地。就这个虹不仅是上帝审判的弓，而且是上帝的荣耀。而上帝的荣耀，毕竟要在上帝的审判之后，在神的更新之后，要遍满全地。所以在我看来，这个红的这个记号，它不是仅仅让人回忆起啊神对挪亚立约的这样一个恩典，更加是预示着将来，预示着将来上帝有更大的恩典，更大的荣耀啊，要在最后的审判之后到来。好，所以这个是第这这是我在。讲的这个一段啊，这一段呢，要跟大家讲这个四个方面，就是神与挪亚他来立约啊，神与挪亚他来立约。好，今天我们还要看最后一段，第9章的最后一段。好，请古伯弟兄读一下18节到27节啊，就是在这个美好的彩虹之约下，罪人的犯罪啊，9章18到27啊。
好的，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含、雅弗。含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迦南的父亲含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雅弗拿着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 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赏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赏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赏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好，感谢主的欢迎。
啊，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你就会发现，在人犯罪堕落之后，亚当夏娃夫妻之间关系的决裂，该隐亚伯兄弟之间彼此杀戮，然后到这里就是挪亚与含父子之间彼此反目，这三件事情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而且都是发生在家庭大当中。都是发生在家庭当中。好，我们来看到这一段，这是我刚才讲的，整个的神的赐福与立约要放在挪亚献祭的背景当中去看，而后面挪亚和含的犯罪，你要放在前面，神刚刚与挪亚立约这样一个恩典的记号，这样的一彩虹之约的背景当中去看。神在洪水当中保守挪亚的一家，这是恩典。神在挪亚出方舟之后，更与他和他的后裔来立约，这是恩上加恩。但是接下去马上发生的事情就是犯罪，这就如同很多的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领受的恩典是恩上加恩，但是恩上加恩之后的我们的回应总是软弱、跌倒、犯罪，总是离弃他。然后你到18节啊，我们再讲到这一段的犯罪的时候，你要去理解啊，比如说韩到底犯的是什么罪，这是第一。第二，韩犯罪为什么迦南要受到咒诅？你要去理解这些问题，你必须要放在一个他们这件事情的一个背景当中去看。所以我先花点时间把这个背景先帮你们捋清楚。好，这里讲到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含、雅弗，这是很清楚的。进到方舟的三个人，进方舟的时候有没有迦南？没有，所以这时候说含是迦南的父亲，这就意味着在发生下面这件事情的时候，迦南已经出生了，对吗？啊，如果迦南没有出生，挪亚就不可能去咒诅迦南了。所以这件事情是在出方舟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生的，对吗？而且这时候的迦南他绝对不是一个婴孩啊，一定不是一个婴孩。好，这是第一个背景，这是第一个背景。所以在这里讲到出方舟挪亚的儿子是闪、含、雅弗，含是迦南的父亲。所以这里提到了几个男人，五个男人，挪亚、闪、含、雅弗和迦南这五个人，这里提到的这五个人是这时候的人类的始祖啊，五大始祖啊，其他人都没有提到啊，其他人都没有提到。好，这里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叫做"含是迦南的父亲"，含是迦南的父亲，含是迦南的父亲。然后在22:2节继续讲迦南的父亲含。好，首先请问，迦南这个含的这个儿子的名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含的这个儿子的名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那当然你只要是读过圣经，你马上就能反映出来，迦南这个名字就与什么一样啊？就与迦南地的名字一样，是不是？OK，好，那我请问，是先有迦南地的名字，还是先有迦南这个人的名字呢？所以你会很明显的知道，迦南这个含的儿子与迦南地这两个字之间是有关联的，如同什么？如同前面提到的什么？如同前面提到什么？如同前面讲过的该隐的儿子以诺和以诺城。 所以很明显啊，很明显，一定是先有了一个人名，先有了迦南这个人，然后呢，才有了这个地名。而很明显，这个地名之所以起名叫迦南，这就意味着是有人把这个地起名叫迦南的。那请问谁最有可能把它起名叫迦南？啊，迦南自己取啊，迦南自己给这个地方取名叫迦南，当然最有可能是他的父亲，对吗？是最有可能他的父亲将这个地这片地啊这片地，我待会讲迦南地，会将这片地的名字以自己的儿子来命名，如同该隐以自己儿子以诺的名字来命名他所建的第一个城市，对吧？好，这是第二点背景，第三点背景。这里讲到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你们想象一下，挪亚一家八口，挪亚带着闪、含、雅弗三个儿子从方舟里面出来。我前面讲过，这是一个新的世界，这是一个新的人类，这是个新的家庭，新的人类，新的家庭，新的世界，一个崭新的信仰。这个他们能不能从头开始？但是这时候他们的后裔要分散在全地，为什么要分散？请问啊，为什么要分散？不，一家人不能住在一起吗？为什么要分散？这时候全地已经没有一个人了，对不对啊？所有人都被洪水淹死了。那请问，这时候他们为什么要分散？为什么要分散？你们知道啊，等一下啊，等一下，我还要再补充一个背景资料，在二十节，他讲到挪亚做起农夫来啊，挪亚做起农夫来，这个的解释呢是这句话的解释之一啊，这句话可以不这么解释的啊，当然就这样解释也是合情合理的，这样解释说挪亚做起农夫来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当你们去看一下原文啊，你们去看一下原文，你们看一下原文这个农夫它是两个词来着啊，这个夫这个词就是个男人啊，或者说一个人类啊，然后农它不是指农业，这个字的原文不是指农业啊，是指地土、土地或者是。所以换句话说，挪亚做起农夫来，这句话其实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怎么解释呢？就是挪亚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啊，这也是合情合理的，明白吗？因为挪亚是父亲，他是一家之主。当挪亚一家八口从方舟里面出来的时候，放眼全地都是谁家的地啊？都是我们挪家的地，是不是？明白吗？理解我意思吗？所以挪亚他是这个全地的主人，他是全地的主人。好，那么我刚才为什么说，见当他翻译挪亚做起农夫来，这个翻译也是合情合理的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当时的主要的职业一定是已经进到了农耕社会。啊，为什么呢？因为从该隐开始就开始种地了。在大洪水之前，大部分人都是种地的。啊，我那天听到一个小小的冷门的知识啊，我没有去查证过，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啊，因为我没有时间去查证一下，你们可以去查证一下。这就是人类为什么要去从事农业呢？你们知道吗？人类为什么要去从事农业啊？有两个方面非常重要的原因，一个方面呢，人这样的一个物种之所以可以超越其他的物种，关键是我们的大脑比他们要发达，知道吗？我们的大脑的发展啊，从那个科学的角度上来讲，要比他们要进化的快，而人的脑细胞它是不能从蛋白质、肉、脂肪、肥肉这些东西里面去吸取能量的。明白吗？人的脑细胞是只能从葡萄糖里面去汲取能量，而葡萄糖最重要的来源是什么呢？是碳水化合。明白吗？ 所以人其实最重要的能量的来源就是要靠，就是人的大脑的细胞，它要吸取营养，和身体其他细胞不一样。身体其他地方的细胞，它可以从蛋白质，可以从脂肪、碳水化合物都可以吸取能量，但是人的脑细胞是只能从葡萄糖里面汲取能量。好，所以人就要透过碳水化合物是能够提供非常多的葡萄糖的能量的来源的。好，这个是一个。第二个。我那天知道一个背景资料，我没有去查证过啊，就是说，人发现什么呢？人发现我让这个地上自然的长草，然后呢，让牛和羊去那里吃，然后我去吃牛和羊的肉，汲取的能量，和我把这块土地开垦，种上小麦，种上水稻，我吃这些谷物所得到的能量，后者是前者的260倍。后者是前者的260倍，这就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同样这一片土地，如果我是放牧，就是我是放牧为生，明白？让它自由的长草，我只是吃那些牛羊的肉，跟我把它开垦，种上小麦，种上水稻，我吃这些东西，我的能量的摄取，后者要比前者要多260倍。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能量越多，什么就会越多。能量越多，就能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对不对？很明显，对吗？好，那么你们知道吗？做农业跟放牧是不一样的。放牧哪里的，只要有草，我就可以在那里放牧，是吧？但是农业是要靠天吃饭的。农业需要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你们应该马上想的，我们没有做过农民，但我们想都想得出来。农业非常重要的一样东西是什么？是灌溉。是灌溉。哦，你们知道，你们去想象一下，在大洪水之前，大洪水之前，这个地上雨都没有下过，所以在大洪水之前是没有河流的，明白吗？是没有河流的。而河流是怎么来的？河流是大洪水之后，当洪水退下去之后，把整个土地啊，把它整个这洪水退下去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把整个都把它挖出来之后，才会有河流聚集，才会有高山，才会有低谷，对不对？所以农牧业啊，农耕文化要想要寄居的地方，一定是什么？有水源的地方，对不对？好，那么迦南是什么地方？为什么我要讲那么多的背景知识？就是你们一定要知道迦南是什么地方。迦南在哪里？我不弟兄把那个谁的麦克风接。迦南是什么地方？迦南是什么地方？迦南不就是两河流域吗？迦南就是两河流域。迦南就是新月沃地啊，明白吗？然后呢？所以迦南地这块地方就是一个可以做最好的农耕的一个地方。还有哪个地方非常适合农耕啊？尼罗河是不是？好，然后当你读到后面的时候，当你读到后面的家谱的时候，你很明显就可以看到，尼罗河沿岸两河流域的迦南这两片土地。都在谁的手中？知道吗？都在韩的后裔的手中。等到你读到后面，就会知道。好，讲这么多的背景资料，你才会知道韩为什么要做现在的事情。不然你无法理解韩要做这件事情的动机，它到底是什么？好，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挪亚喝了园中的酒，就醉了。挪亚有没有醉酒？是的。挪亚有没有醉酒之后赤身裸体？是的。挪亚有没有犯罪？当然。然后这时候，迦南的父亲特别强调是迦南的父亲，这里强调迦南的父亲韩，就是为后面迦南受到咒诅来做预备的。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的父亲赤身，看见他的父亲赤身裸体，就到外边告诉他的两个弟兄。你们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做什么？这叫控告啊！这是我，因为前面是讲背景，后面我要讲三件事情。第一件叫控告，第二件叫遮盖，第三件叫咒诅啊！第一件就叫控告。 韩做的事情呢是控告，明白吗？控告是什么意思？控告就是我把你的罪向别人告状，这就叫控告。我把你所犯的罪，我把你的问题来到另外一个人面前，由他来判断，我把你的事情挑出给别人。所以迦南的父亲韩看见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的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的两个弟兄。好，那请问，韩的动机是什么？所以你一定要结合刚才的背景，刚才的背景，挪亚是谁？明白吗？挪亚是全地的主人。韩之所以要这样做，很明显，就他们的后裔为什么要分散到全地，知道吗？为什么分散到全地，就是要寻找最合适农耕的地方。一定要寻找肥沃的土地才能定居下来，而且肥沃的土地才能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好，所以这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要分家业的趋势，分家产的趋势。在圣经当中，你可以直接平行亚伯拉罕和罗德的分地，没有亚伯拉罕的谦让和爱，他们都要达成。同样，也可以去平行约书亚。带领12支派在迦南地的分地，没有上帝的权柄，没有上帝的命令，同样也会打架，明白吗？那么现在闪寒雅弗他们的后裔要分散到全地，谁能得到最好的土地？谁能够得到最好的土地呢？最好土地是归谁的呢？所以韩的动机是非常明显的。韩的动机就是为了什么呀？就是为了要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了要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所以他要尽可能的要贬低，要去，而且他要去贬低他的父亲，要去抓住他父亲的把柄，丑化他，打倒他的，他用的方法是非常巧妙的，他还去联合另外两个兄弟。好，这个时候，我问你们啊，这叫做控告啊，所以人要去控告别人啊，人要去控告别人，无非就是两个动机，无非就是两个动机，第一个动机就叫吃人，第一个动机就叫吃人，第二个动机就叫装神，明白吗？第一个动机叫吃人，第二个动机叫装神。好，那么你去想，这时候的闪和雅弗，他们很明显有两种选择，他们有两种选择，哪两种选择呢？这时候的闪和雅弗，其实他们是非常处于，如果他们也动了心思，要像韩一样，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话，其实他们现在是处于非常好的一个地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以马上联合韩，他们三个兄弟就可以立马把父亲给拉下台。第一步，把父亲就给拉下台，然后把父亲拉下台之后，又可以借着为父亲伸冤，再把韩把他打倒。这些中国人最喜欢做的事情啊，先结合一切有生的力量啊，自己先爬上来之后，再把以前跟自己。这些兄弟一个个打倒，不都是这样子？所以这时候的闪和雅弗，其实他们完全可以这么做，完全可以这么做，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所以，于是23节啊，是个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说，于是闪和雅弗拿一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好，闪和雅弗做了哪几件事情呢？第一，拿一件衣服，而且呢，拿一件衣服盖在父亲身上，然后为了不看见父亲的赤身，就倒退着进去。而且这件事情呢，不是闪一个人做的，是闪和雅弗两个人做，而且从这个字义上。在这个经义上，我们可以明白，闪是带头的，雅弗是跟随他，所以雅弗呢是跟随闪的。 没有去跟随韩啊，没有去跟随韩。好，这是叫做遮盖，我待会还会回过来讲。然后挪亚醒了酒，就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这里讲小儿子，并不代表韩就是最小的儿子，这是指幼子，这年幼的儿子。但所以韩一定不是长子，但是韩也不是一定是最小的儿子。然后他就说迦南当受咒诅，迦南要受咒诅。为什么迦南要受咒诅？所以就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原因在这件事情上，迦南一定有份，这是第一。第二，因为挪亚非常清楚的知道韩要做这件事情的目的。当然，挪亚的咒诅不是从挪亚个人他的一个咒诅，是神借着挪亚的口的一个预言啊，都知道挪亚，神要借着挪亚的口来宣判迦南的罪，所以迦南要受咒诅，给他的弟兄做奴仆的奴仆。但是耶和华是谁呢？是闪的神啊，这是第一次出现耶和华是谁的神啊。啊，耶和华是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迦南要做闪的奴仆，而神呢，要是亚夫扩张啊，亚夫的名字就有扩张的意思。要是他住在闪的帐篷里面，他住在闪的帐篷里，与闪一起敬拜这个耶和华神，然后迦南呢要做他的奴仆，这叫做咒诅。这个咒诅，我们你只要读到后面圣经，你就可以非常非常清楚。好，这段经文，我们重点要来看的是这一段，叫做。闪的遮盖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控告的时候，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恶的时候啊，其实我刚才讲了，闪完全可以跟韩一起来控告他的父亲，所以恶可以生出更多的恶。但是闪做的这件事情，就只叫善对恶的胜利，就是善对恶的胜利。所以闪在这里做的事情，就是神的百姓，是神得荣耀的时刻。所以这是个得胜的时刻，这是个神的百姓得胜的时刻，是上帝得荣耀的时刻。你看到这件事情啊，你看到，当你脑海当中有闪。和亚服拿着衣服倒退着去进去为父亲披上去的时候，你马上就会想到什么呢？从反面的教材，你可以除了看到韩的控告啊，韩这样一个丑恶的嘴脸啊，他的一个控告之外，你马上就可以看这个动作的反面就是创世纪什么？亚当夏娃拿无花果树。遮羞，亚当夏娃也是赤身露体，但是他们是自己遮盖自己，明白吗？这个与韩控告别人赤身同样是恶的，同样是恶的。好，但是与这样的一种遮盖相对应的，相同的。上帝的恩典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刚刚被方舟遮盖，挪亚一家刚刚在方舟当中被遮盖，在方舟当中被保护，在方舟当中免于洪水和上帝的愤怒，这是第一。第二，当然我们知道这一个遮盖的这个动作，直接就预示着基督为他的百姓披上衣袍，基督为他的百姓披上衣袍。所以你很明显可以在这段经文当中读出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这样的一个批判是显而易见的。好，那我问你们啊，我问你们，那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看到啊，现在在这个舞台上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挪亚喝醉了酒，赤身露体躺在葡萄园里。第二种的人，韩在控告他的父亲，这第二种；第三种人，闪为他的父亲遮盖。好，请问你是在这里面的哪一个角色？你是这里面的哪一个角色呢？ 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圣灵会引导你认为你是这里面的哪一个佼佼者。好，圣灵会让你知道你是挪亚，你也是赤着身的，啊，你也是赤身露体的，但是基督为你遮盖，很好。这是第一，你很容易想象到，你就是挪亚，我们每个人都是挪亚，我们需要基督的义袍来遮盖我们的羞辱。好，这个是第一。第二呢？没了吗？没了吗？这就是你是挪亚，然后你应该你在葡萄园里面赤着身，你需要别人来为你遮盖，为你借耶稣基督的义袍来赦罪之恩。是的，那么没有了吗？你还是谁啊？
咋回事情啊？没声音嘞。
稍等一下哈，王老师可能掉线了。
OK 啊，好的，现在听到吗？好，对，刚才我是问到刚才是掉线掉了之后，我用可能用流量啊。好，我刚才问到，除了我们知道啊，我们是挪亚，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义袍之外，我们还应该是谁？你还应该是韩的，那还了了的。你当然应该是闪，你当然应该是闪啊，这就叫做什么呢？这就是彼此相爱。所以我要透过这件事情来跟你们分享一下什么叫做行义啊。我们一直讲行义，什么叫做行公义、好怜悯呢？闪做的事情就叫行公义、好怜悯。 闪做的事情就叫行公义，好怜悯。好，请问挪亚犯罪了没有？犯了。挪亚犯罪了没有？犯了。那么闪这样做是不是没无视了挪亚的罪呢？比如说，韩觉得是我是公义的，我爸爸犯了罪，我就应该让这个罪曝光。那么闪做的事情好像是太软弱了吗？闪有没有无视这个罪呢？请问？所以，我们常常在这些方面不能够正确的、合宜的去做事情，就在这里。我们常常说用爱心说诚实话，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应用当中，我们一旦说了诚实话，好像就没有爱心了；一旦有了爱心，就说不出诚实话。那请问，闪的做这个动作是不是在用爱心说诚实话？首先，闪有没有在行公义？好，我们说行公义，好怜悯，闪是这个动作就是圣经当中所启示的最正确的行义的方式。好，那我刚刚在讲了，闪有没有无视挪亚的罪呢？你们知道什么叫做说诚实话？说诚实话的意思就是要让对方意识到自己是得罪神的，对不对？好，那么请问，当挪亚醒酒了起来，当挪亚酒醒了之后，他看到自己身上披了一件别人给他的衣服啊，别人披在他身上的衣服。挪亚知不知道自己之前在没有被披戴衣服之前是赤身醉酒的？知不知道？当然知道，对吧？这就如同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若他真的接受了耶稣基督救赎、耶稣基督的义袍披，当耶稣基督要用义袍来披在我们的身上，你们是不是都很想要耶稣基督的义袍，对不对？当你们都想要耶稣基督义袍披在你的身上，首先就意味着你承认你是不义的，对吗？如果你自己是义的，你为什么还需要他的义袍？如果挪亚不是赤着身子，为什么需要别人给他披戴衣服？对吧？明白吗？所以挪亚一定闪做这件事情，就已经告诉给挪亚听，你是犯罪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就是在告诉给我们听，我们是应当承受死罪的。但什么叫做爱呢？什么叫做用爱心说诚实话呢？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意思就是闪。用衣服为他遮盖，付上代价，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为我们遮盖。当然，这两件事情只能是类比，它的原则是一样的，程度上当然完全是不能比的。闪为他的父亲所付的代价，完全不能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的代价去比，但它的原则是一样的，它的原则是一样的。所以在整个的这样一个故事当中，你很容易去体会到，你就是那个挪亚，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这就是我们原来的信仰的重心。但是这个重心是一个支点，不牢靠的，很容易倒。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第二个支点，你总是在那说主啊，请求你赦免我，赦免我，你用你的宝血涂抹我，涂抹我，涂抹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五遍。但是耶稣基督涂抹你的目的是希望你要去遮盖别人，耶稣基督爱你的目的是希望你去爱人，耶稣基督用义袍来遮盖你的目的是希望你行义。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啊，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啊，刚才有人问什么是这个赤身有什么问题？这叫露出下体，露出下体的，其实它这里面就有那个性，就有那个，就是指性犯罪了。就在你看摩西律法里面就是一样的，你不能够对其他人去露出你的下体一样的。好，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啊，这件事上我们要去领受的重点恰恰就在这里，我们要去明白的这点恰恰就在这里，就是闪在这里所做的事情，闪之所以得到祝福，得到祝福，就是因为他做了上帝的百姓应该做的事情，他做了上帝的百姓应该做的事情，因为他是这是行公义好怜悯。这就如同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让人明白，我们在上帝面前是罪人，但是我们一定要让他知道，现在有耶稣基督的爱来遮盖我们。而刚才韩所做的事情啊，他既没有直截了当的去提醒挪亚本人，没有，他所做的事情是将这个挪亚的这件丑闻把它扩大化。啊，所以这我刚才讲了，这样的动机只有两个，第一叫吃人自缢，啊，第二呢就是装神自缢，啊。好，在这章的最后一节啊，在这章的最后一节，第九章。最后一节做一个结束啊，第九章最后一节，第九章最后一节非常有意思啊，这节经非常有意思。第九章最后一节讲了挪亚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挪亚的岁数很长啊，寿命很长，950岁他才死。就是挪亚的生命一共是950年，他生命一共是950年，洪水之后他又活了350年，超过三分之一，因为挪亚是600岁洪水来是吧？然后之后活了350年到950岁死，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什么？挪亚的生命，你把它分成前后两部分的话，在如果用洪水分成前后两部分的话，这就意味着挪亚亲眼目睹洪水之前的那个伟人世界被洪水所审判，挪亚又亲眼目睹洪水之后的那个看上去的一个新世界，又产生了宁录的世界，巴别塔的世界，明白吗？所以你再去回到。你再去回到那个前面，刚刚圣经描绘挪亚一开头的话是怎么讲的？在圣经刚开始去描绘挪亚，挪亚刚刚出场的时候，神是怎么描绘他的？还记得吗？我们那时候主日详细讲的，叫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是个义人。在当时时代是个完全人，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啊，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所以感谢神啊，挪亚既在洪水之前的那个伟人的强暴的世代传道。又在洪水之后的那个宁录的世代传道，我相信挪亚的那个350年不会是庸庸碌碌的啊，那样活下去的，不然神不会让他活那么久。但是他亲眼目睹的看到洪水的审判，方舟的救赎，并没有改变人的心。这个世界仍然又回到洪水之前的世界。所以，等到挪亚在洪水之后的传道，那要传的，就不是要去等候一场洪水和一个方舟啊，而是回到整个旧约的主题啊，就是救恩出于耶和华。但是呢，第九章啊，最后讲到， 第九章的最后一个词是死了啊，挪亚仍然死了。传讲神话语的人一个个都死了。谁能够来见证啊？耶和华的救恩啊？谁能够来成就耶和华的救恩啊？唯有那个死里复活的基督。OK，好，因为内容比较多啊，我只能够先这样讲。其实光从挪亚在洪水之后的350年啊，你都可以很好的去思考一下。神让挪亚又活了350年，在洪水之后，而洪水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就是从创世纪第十章，我们要开始重点要去默想洪水之后是个什么样的事情。好，我有个祷告结束啊，今天信息啊，父神求你怜悯帮助凡属你自己的百姓，我们既然蒙受基督主你的爱，蒙受主你的遮盖。主也让你的爱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啊，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行公义，好怜悯，来荣耀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圣名啊，来保守在你手中的教会和你的儿女，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